心理学家发现心理学家发现，忧虑会使人心情闷闷不乐，加速老化，注意力不能集中，失眠，失去生命的活力，脾气暴躁，离婚率、自杀率都会增加。科技越发达，越文明的地区反而忧虑症越多。可能是因为压力越大，加上环境天气的因素，所以呢被称为21世纪的文明病。那么忧虑对人的影响有什么影响呢？我们知道刚才我们已经念了这个圣经这段圣经。那么，外在的环境会直接影响人心中产生忧虑啊。我举个例子，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一个小城叫做巴洛城。那么，巴洛城它坐落在北极圈内，所以每一年到了11月19号这一天，也就是我们今年的营会的第一天，11月19号。全城的人，无论老人、壮年人、少年人、小孩，他们都眼巴巴地看着，全城的人都眼巴巴看着太阳最后那一刻要落下的一刻，因为一连接连好几个月，他们从此不再看到阳光，他们要生活在完全的。生活在这个好几个月，生活在黑暗中，再也看不到任何的阳光。我们知道，在德国其实有阳光的日子也不太多那常常我们看到天气灰灰的、阴阴的，我们的心情怎么样？当然不好，我们就是直接受到环境的影响、气候的影响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城。全城的人，他们每一年到了11月19号，就有至少4个月甚至5个月见不到阳光，那么他们一定非常的忧郁，很多人可能都得了忧郁症马太福音第6章24节这一节圣经讲到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知道马门是亚兰语，是耶稣那个时代的语言那么马门就是财力所以神要我们专心的来侍奉他。神的心意是要人全心的归向神，侍奉神。当财力成为人心中的偶像。也就是说，我们让财力成为我们的主人的时候，我们作为他的奴仆的时候，那么你可想而知，你就是会被有很大的影响负面的影响。所以，耶稣圣经告诉我们，在这里说，我们不能同时侍奉两个主。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不能够把财力当作我们的偶像，所以呢，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他说有金钱和产业并不是罪，不过这只限于他们不是你的主人，当你成为他们的主人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好好的运用，好好的生活。当你成为他们的财力的仆人的时候，那么你的生活就被牵制，就被捆绑，你就不会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特别提醒我们，不要把心放在属地的财物上面，又告诉我们。不可为物质的需要忧虑，而耶稣就用飞鸟 和野地的花来勉励我们啊，勉励我们不要忧虑啊，要相信神啊，因为世俗的忧虑的背后就是撒旦魔鬼。撒旦魔鬼常常会利用这个马门，就是利用的这个财力来诱惑，来陷害我们，陷害基督徒。我曾经看过一位弟兄，他真的是满面红光，非常的健康，非常的喜乐。神让他有机会负责一间基督教的书房，一间书店，他也非常喜乐的，他是在那里做经理哈。那么，可是到了第二年，我发现他好像没有，他的喜乐不是出自内心的。我就发现他过了一两年以后，他是怎么样？看到人进到书房，进到这个书店，他还是会微笑，还是会笑。但是呢，你看不出真正的喜乐，因为他是皮笑肉不笑，他是装出来的，做出来的。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他的皱纹多了，而且白头发也出来了，发现他有很多的忧愁，很多的，好像有很多的重担。再过一段时间，他人不见了，突然不告而别，整个书房，整个书店呢，他就走掉了，不管了。然后呢，我父亲有三本书交在他手里，要出，准备出，也把钱都给他了，他也都钱都带跑了。后来听说他到了，不知道到了哪里，也许到了对岸哈，从台湾到了对岸，他就不敢见人，认为他负债累累。为什么？因为他玩股票，这么多年他玩股票，最后他一无所有，而且欠了一屁股的债，很多人的债，他不能见人，他心中充满了什么重担，充满了忧虑。你看他背后的主人就是撒旦。就是魔鬼，魔鬼控制了他。本来他是很喜乐的一位神，一位基督徒，后来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啊，我们真都不愿意看见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已经知道，他早就知道，看透了撒旦魔鬼的诡计，所以他才会劝我们不要忧虑，不要为世界上的财力来忧虑，不要为世界上的这些事情，琐碎的事情来忧虑，不要上魔鬼的当。这才是耶稣来提醒我们，来勉励我们的重要的一关键重点啊！不要上魔鬼的当。忧虑对基督徒有什么样的损害呢？至少有四方面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啊，下面大纲啊，麻烦一下。好，忧虑。对不起，那个忧虑能。不对，下一页。第一、第二怎么没有了？
在这里。
啊。不是，这是 TD 啊，
这个忧虑能使人失
哦，对，在里面哈，好，第一点哈，忧虑能使人失去生存的动力，也就是说，忧虑能使什么人没有生存的动力，就是忧虑使人死啊，可以简单的来说是这样，忧虑能使人死，不但是生命失去了生命。失去了那个活的动力，而且灵命也失去了，甚至会使人的灵命孤干而死啊！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节啊，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世界的忧愁是叫人死。啊，这句话很提醒我们啊。好，第二点，我们看到忧虑呢，不但使人失去生存的动力，忧虑还能怎么样？还能够逼人说谎话。 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的故事啊，亚伯拉罕要到埃及的时候，那么法老王看见他的妻子美貌啊，那么撒来他就对妻子说叫妻子说谎啊，亚伯拉罕为了保存自己的性命啊，就是担心自己的命可能会失去，所以呢他就劝这个叫这个他的妻子啊说谎。所以你看到忧虑呢会逼人说谎话，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至少我有，我年轻的时候，我小的时候都说过谎话啊，都是什么害怕，害怕家里人，害怕爸爸妈妈会骂，害怕同学会笑你，害怕很多啊，就是恐惧啊，忧虑会逼人说谎话啊。好，第三点，我们来看一下，忧虑能够拦阻灵命成长啊，忧虑能拦阻灵命的成长。我们知道这个世俗的忧虑跟那个金钱财的迷惑会把什么道把神的话挤住了，就是说我们心中容不下神的话了，因为我们太多的忧虑，太多的这个好像经济哈，这个把我们挤住了啊，根本听不进神的话啊，也没有那个心思意念去读经了，去祷告了，嗯。所以呢，拦阻我们灵命的成长啊，拦阻我们灵命的成长。好，第四，忧虑还能够影响人什么？影响人对神的信心。对不起，这个反了哈，打反了。忧虑能影响人对神的信心啊，影响人对神的信心。我们知道这个魔鬼撒旦引诱夏娃啊，亚当引诱夏娃用两句话，只用两句话来引诱啊，就是第三章的第一节说的，神岂是真说？神真的说吗？啊，神真的说，你们不可以吃园中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吗？啊，神真的说吗？还有一句话，第三章的第四节，你们吃了又怎么样？你们吃了不一定死啊！你们吃了不一定死。哇，这两句话就把这个夏娃对神起了疑心，然后就违背了神的命令，最后亚当夏娃都被赶出伊甸园啊！所以我们看到忧虑能够影响人对神的信心啊，产生了疑惑，甚至产生了违背悖逆啊。好，我们来看消除忧虑的方法，第二大项，消除忧虑的方法，马太福音第六章32节到34节啊，告诉我们三个原则，三个方法可以消除忧虑。第一呢，就是要相信我们的天父，他知道我们的一切。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平常每一个时刻所发生的事，天父都知道，天父都知道啊。好，我们从圣经里面看，我们要看到第一个就是彼得信心的见证啊，我们知道这一段圣经讲到彼得被关到监牢里面，然后呢手脚都有铁链绑着，可是怎么样最后呢彼得居然在监狱里面能够睡着了。为什么能够睡着？因为他相信神，他相信天父，他会知道他的遭遇的一切，无论他的生他的死啊，他都知道，他就完全依靠啊，完全用信心来依靠神。他也相信主要他活，神要他活，他一定会被放出来，神一定有办法。结果果然按照圣经说的 啊，第二天就要被拉出去，这个刑场去砍头了。可是他还能够在前一天的晚上可以睡得很香甜，啊，我们就看到彼得的信心啊，结果果真天使神界的他的使者哈，啊，来拯救他，啊，拯救他。好，我们再看门徒的小信，或者说门徒的不信啊。那么第二点，门徒的小信，也就是门徒信心不够，就是等于是不信了啊。门徒不信的忧虑啊，耶稣，我们看到这一段就是在海上起了风浪啊，门徒跟耶稣都在船上，忽然起了风浪，暴风，哇，这个时候门徒惊慌了啊，到处去叫救命啊，去这个找耶稣，到处找耶稣，结果发现耶稣居然在船的底舱睡着了。因为耶稣他相信天父知道他的一切，他相信天父，所以呢他也知道天父未来知道他的处境，知道他们现在的遭遇会怎么样来解决来帮助，所以呢耶稣就睡着了啊，门徒却非常的惊慌啊，主啊救我们，我们要丧命了啊，对了。所以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要知道啊，我们要有信心，因为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的一切，我们就完全的信靠，完全的交托我们的神，他一定会带领我们，一定会按照他的心意来引导我们啊，我们完全的信靠，完全的交托。好，那么再来我们看到这个第二点哈，我们看到第二点，对不起前面一点哈，我们看到这个还没有，就是马太福音第二点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这句金句我们都会背了，也很熟，可是我们要了解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意义那么先求神的国，其实呢就是我们自己要先，人要先认识神，先相信神，先得到这个拯救，这个救恩。当人有了救恩以后，人就进到神的国，人就得到神的国，人就可以知道认识在神的国里面是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接受了神的救恩之后，我们自然就会追求，去努力追求什么，去明白神的意明白神的意，就是说我们自然就会去追求合神心意的生活神的心意，神要我们希望我们怎么样我们自然就会对追求，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从神的话，我们从神，从祷告当中的神给我们的感动提醒领受啊，我们就会越来越知道神的心意，知道神的意啊，神要我们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呢先求神的国神的意啊，这是告诉我们，然后呢又叫我们要有什么，还要告诉我们就是要追求高尚的事情，也就是神的也包含了在这个里面，神的国神的义也包含了要我们追求那更高尚的事情。哪些事情呢？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第九节里面讲到我们一起来念，来，弟兄们，
凡是真实的、
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
若有什么德行，若
有
什么称赞，
若有
这些事，你们都要
思念，都要想念。
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
所
领
受
的、所
听
见
的、
所
看
见
的，
这些事
你们都要
去行。 赐平安
的
神
必
与
你们
同在。这里提到什么？提到说真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圣洁的、有美名的、被称赞的，这些都是神的心意，都是神希望我们去做的，是一个属神的，或者说是一个高尚的事啊，是高尚的事。保罗劝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凡是高尚的事都要思念，都要去行，因为高尚的事去行的时候，我们的良心就特别有平安，特别有喜乐，当然包含了去爱人，去爱神，去爱人，去关心人。我之前去，我们是我跟那个新来的周传道，我是探望他，我们商量就是在半年之内啊，就是这个六个月之内要把全教会的弟兄姐妹，把这个柏林新开拓的这个教会啊，柏林现在目前只有加上慕道友大概就是30几个人，那么这些人全部要探访一遍啊，全部要探访一遍。那么所以呢，我们就探访到一家，他的先生呢，其实这位姐妹信徒好多年了从我在布朗西韦，在柏林的第一个教会，他就是在教会里面那个时候他就在了已经信主。然后呢，那是1990几年，然后呢，后来我到了，我又开拓了布朗西韦那边的工作，他的餐馆又在那边又开了餐馆刚好我在那边也开拓了，然后他也来教会。所以这位姐妹信主好多年了但是她的先生呢一直不信主，而且呢非常的固执，非常的反对，就提出很多的问题神为什么这样对她？因为现在她行动不便，原来她是有美好的计划，她开日本餐馆，退休以后60岁以前就要退，那么退休以后有很多的计划到世界各地旅游那么现在呢，在他退休还没有退休，在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最后几个月，他忽然有一天摔倒了因为他的工作是天天十几个小时在切那个鱼片啊，切这些东西啊，都是低着头，他工作啊都是低着头，所以他的颈椎啊有了问题，颈椎常年的这个出了问题。然后他那次跌倒之后发现他就到医院去，后来医生给他动了一个手术没有弄好，结果他变成半身不遂，变成他只能坐轮椅，连站起来都非常的费劲太太都要帮助他，姐妹都要帮助他，到哪里去上厕所都要服侍他，所以他变成一个废人，他觉得他一无所用就是变成一个废人，他非常埋怨神，好多年我们劝他都没有用，为他祷告。这一次呢，我带了3位弟兄姐妹到他家，发现他改变了，那么我们之前也去看过他，慢慢发现他改变了，而且他参加我们弟兄组的这个小组聚会，礼拜二，每个礼拜二然后呢他也开始念圣经，那天去的时候他正在念圣经，大声的念，他是有系统的，一章一章的念，每一次他念2个小时念很多，甚至念完短的一卷书他就是每天能够读经，而且今年就是下半年开始，就是今年的6月开始，他就已经参加我们的主日，应该这是第一次来参加，他每个礼拜都参加线上的主日所以我们就看到那一次去探访他特别开心，看到他的改变， 看到他愿意来追求主，我们真的是发现特别的喜乐，特别的喜乐啊，在他家的后院特别的喜乐。所以我们这里圣经勉励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不但是我们进入他的国，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我们更要追求这些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甚至去关心人、去传福音，都是神的心意，都是要思想要去行的。当我们去行的时候，我们就真的里面就有了喜乐，我们就有了平安啊！感谢主。好，那么我们接着最后我们看第三点哈，对，我们就要结束第三点。好，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这是对付忧虑的第三个方法。有时候神要考验我们，他并没有很快的立即把我们的这个难处或者我们的忧虑 拿去啊，他给我们一个原则，就是要当天尽当天的本分，也就是说一天尽一天的本分。因为我们的神呢，他不要为我们，不要我们为明天忧虑，因为神没有给我们明天的力量，也就是说今天的担子今天神给我们力量去担，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可以承受的。当我们为未来忧虑，为明天忧虑，甚至为更远的未来忧虑的时候，我们的担子是挑不起来的，因为积了那么多的重担，我们神只给一天的力量，怎么挑得起来呢？当然就变成我们最大的忧虑，我们一定会忧虑，而且非常的忧虑，因为我们把好多天的一起担了啊。我们不需要神给我们的原则，给我们的方法，说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啊，很重要这个原则，因为神只给我们一天的力量啊。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过有过一个没有忧虑的人生吗？你一定要遵守神给我们的这些教导，遵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32节到34节这三节圣经给我们提供的方法和原则，消除忧虑的方法啊。第一个就是一定要相信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们一切的，他知道我们的所有啊，我们一定要相信啊，好好的依靠他。第二呢，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第三就是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如果我们把这三个原则、三个方法好好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中，相信我们的人生一定是一个喜乐多于忧愁的人生啊。最后用一句话来，一句名言哈，作为结束。有一句话说，忧虑呢就像一把摇椅，它呢可以让你动个不停啊。每天在那里思想，摇椅摇来摇去，你的忧虑摇不掉，你的忧虑是怎么样，还是在你的身上，在你的脑子里面啊转。所以呢，没有办法让你向前迈出一步啊，甚至一步都没办法，要摇椅就是原地不动，在那摇晃。其实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绝对有机会选择拥有一个喜乐的心，只要我们愿意将忧虑及重担全部卸下交给神，重点就是要按照神的教导，神给我们的，我们要去遵行，方法及原则很重要的，尤其是马太福音第六章24节讲的，我们千万不要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想到这一点，所以，不要让马门成为我们的偶像，成为我们的主人， 这是我们的忧虑，甚至我们看到好多中那个乐透的人哈，这些中乐透的人，中最大的奖的人，有人统计在全世界 80% 的下场都是很凄惨的，都是不好的下场啊。教导他提醒我们啊，要把一切的忧虑重担要卸给神，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天父，他的爱我们，他也知道我们的难处，他也叫我们学习怎么完全用信心依靠他啊，因为他知道一切啊。我们也要学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去思念去行神所喜悦的那些事情啊。第三，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啊，这是很重要神给我们的教导。好，我们一同最后低头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给我们话语，给我们提醒，给我们教导，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这些重担，这些难处，这些挑战。我们用神的话神给我们的方法，我们去面对，一定可以克服，让我们的前面的道路我们是喜乐多于忧愁啊！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好好的学习，好好的接受这个挑战，好好的用神的话去面对去行。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喜乐多于忧虑的一个生活。感谢主，求主与我们每个人同在，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啊，时时刻刻来提醒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